新闻可以用看的，新闻还可以用听的。亲切的早安问候，专业的新闻分享，欢迎加入美英主持的 News Online， 说新闻给你听。
亲爱的朋友，台港后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您再度锁定收听 News Online， 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在进入今天四大报的三则头版头条新闻之前，先来关心今天白天的天气概况。今天白天天气有稍微好转一些些，比起昨天至少阳光露脸了，温度也微微上升，北北桃10度到14度，竹竹苗8度到15度，虽然温度有低一些些，但至少阳光露脸了，阳光露脸，那个暖暖的心情就会跑上来了。那么今天四大报的这三则头版头条分别是联合报、中国时报头版头讲的是 NCC 不罚三例，就是入股中嘉案才垄断红线， NCC 罚中嘉没有罚三例。那自由时报头版头条有里长承诺，在选举的时候承诺当选后带大家做捷运吃好料，然后里长是说到做到，兑现他当时的承诺，结果被判当选无效。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超微加持 AI 链出货喊冲啊，缓解代工厂无货可出的窘境，技嘉率先受惠，那么伟创、广达等算是吃了补呢。来，接着我们看详细的头版头的新闻内容。我们来看财经新闻，超微备受市场期盼的全新 AI 晶片传出已经开始出货了，这有助于大幅的缓解辉达 AI 晶片供应吃紧导致代工厂无货可出的状况。那么技嘉、微创、微影、广达旗下云达、英业达等台湾厂新货源上堂，有望再冲出一波出货的高潮。而其中技嘉、通识、微软、超微所有 AI 晶片订单将优先出现。那么超微去年12月初发表了 MI300X 以全新的 AMD 等架构来打造，总共有1530亿个电晶体，而且利用 3D 封装的技术配备记忆体容量，主打比前一代产品运算单元提升将近40%，就40%。那记忆体容量也大增了 1.5 倍，还有高达 1.7 倍的峰值理论记忆体频宽提升，对标辉达高阶款的 AI 晶片产品。所以有了超微的加持，那么技嘉算是这波率先受惠的，因此这个 AI 链供应AI 供应链出货，这下子有望再冲出一波出货的高潮了。好，那么接着再来，在今天经济日报头版版面的新闻哦，来看这个股市哦。昨天央行公布2023年12月金融情况，根据数据显示，和股市有关的四大指标包括了证券、划拨、存款、融资余额、股市成交值还有台股指数全数转多，而其中散户信心指标证券划拨存款余额涨到3兆3359亿，比前一个月增加462亿元，连两个增加，还创下四个月的新高哦，就连续两次的增加，也创了这四个月来的新高。这融资余额跟台股成交值也同步升温。再来看看这个是我们的昨天的股市哦，昨天持续盘间，盘中高点是17944点，逼近今年初开红盘高点17956点，但是短线涨多，市场在万八进，在 靠近18000点这个地方呢，有点像是静观情绪，卖压涌现。昨天下午1点过后翻黑，一直到最后一盘急拉，尽管没能站稳17900点，但是仍然连五涨，全日指数开高震荡，白尾收红，上演17900点关卡的攻防战。虽然指数只是小涨，不过盘面个股涨多于跌，非电族群表现强势，橡胶、观光餐旅、塑胶等相对亮眼，电子零组件、半导体等相对弱势。那千金股是跌多涨少，只有新化大力光上涨，因为嘉泽下跌27元，收盘978元，因此跌出千金股行列。本来12千金，现在就少了一只哦，这978差22元才能步上千金股行列呢。好，那么再来看呢，这个是外汇存款的部分。这美国联准会升息到顶，美元定存魅力因此大大减少。央行昨天公布2023年12月的金融情况，外汇存款年增率跌到 3.35%， 衰至2019年12月以来这4年来的新低，我们的外汇存款年增率萎缩。那么再看看这个人民银行，看看对岸哦，这中国人民银行突袭式宣布，就昨天1月24号突袭式的宣布，将在2月5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两码，就是 0.5%，释放大概人民币1兆元，换算台币 4.43 兆元，中长期资金活水。这凸显什么？官方急于提振经济呀，所以放钱 4.4 兆放出来，所以这钱会流向哪里，会做什么，这个值得观察。重点就是看来对岸当下提振经济是首当要务啊。那么在大陆股市、香港股市频频破底的这个时间点，路透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透露，大陆监管当局近期要求一些量化基金等投资机构限制做空股指期货，就是旧股市，所以传说他们要祭出限空令。这根据消息人士指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近期他们是直接打电话进行相关的问询，监管机构言下之意是要限制纯投机性做空行为。另外一位消息人士则指出，中金所已经打电话告诉他们，股指期货的空头是有限制的，交易所暗示不是说完全不能做空，但不能够肆无忌惮的做空，尤其是不能随便裸空。哇，他们都直接打电话哦，就为了救股市什么都能够做。那目前监管没有提出非常具体的限制，但这些情况下想要跟随短期趋势做空股值期货可能会因此受限，认为这种限制可能是监管希望把指数拉起来，也就是要救股市哦。那有个人投资者近期开立人民币数千万元股指期货空单，遭到券商营业部电话指导，要求尽快平仓，否则可能会受到监管函。所以你看他们的介入是很直接的哦，这是对岸。好，那么散户信心回笼，证券划拨攀高，就是我们这里哦。那但是外汇存款年增率是有萎缩的，所以你看啊，年关将届，状况都会比较难以掌控，尤其也受限于包括来自联准会还有亚洲这个区块的这个市场的动向，因此在封关前要做金融买卖、金融商品的投资哦，那可能都要更加的审慎谨慎小心。来，接着我们看自由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哦。这个一般来讲哦，都会针对参与选举的候选人，会要求他必须要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他的竞选支票，对吧？那这一位 里长说到做到，然后就被带走了，判当选无效。这位是台中市南区树义里的庄姓里长，他被指控在前年的里长选举期间探望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的时候呢，他拿着慈善团体捐赠的10000元红包，承诺当选后用这10000元带大家坐捷运吃好料。他说到做到，当选后立刻招待50名长辈搭台中捷运出游还有用餐。这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认定这个是贿选属实，昨天判决他当选无效，全案确定。所以你看哦，这个他是拿着10000元红包，说是慈善团体捐赠的10000元红包，那么向长者承诺要招待坐捷运吃好料，那么在当选不到一个月，他就马上兑现他的竞选支票，招待这50名长者搭捷运出游，那么还在餐厅假后料，就是坐捷运假后料，假后料意思有功假崩了哦。那台中地院一审判决他当选无效，他就上诉二审，说他只是向长者说明这笔捐款将用在长辈体验捷运跟用餐，并没有投票的对价关系。欢喜哦，但是这个一审还是判决当选无效，所以他就上诉二审。那么到二审的时候呢，这二审认为这10000元的捐赠用途是供餐补助，增加老人的营养，降低疾病发生率。可是呢，这个里长却拿来招待老人家出游用餐，这个跟原来捐款的慈善会捐款目的不符合，而且他承诺招待坐捷运吃好料，然后马上又向长辈拉票。所以等于说呢，他是到现场长辈在上课，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团体哦，他们会安排一些长者的课程，英法族的课程哦，不管是动态的静态的，那么选举期间难免哦，候选人会过来拜票问安，拜票请托支持等等哦。那么当时他把这一个讲完之后，马上就向长者拉票，因此足以认定他有向长辈们行贿的犯意。那50名长者每人平均支出200元，这个也超过一般竞选文宣的价值是30元嘛，因此足以动摇影响长辈的投票意向，这个叫做契约贿选，因此判决当选无效确定。那台中市选委会说，将在收到法院的判决书后依法办理补选。所以这里也提醒所有未来规划如果要参与选举的朋友们要留意的哦，这个对价关系还有契约贿选，这个要特别留意，小心踩到了那条红线呐。接着我们来看联合中时头版头条的新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只罚中加不罚三立，就是呢，你不罚三立，只罚系统台业者，安呢干不起丢嘞。而且这个违法入股案拖到总统大选后 ，NCC 对三立电视违规入股中加案开闸，这开罚中加旗下12家系统台各120万，所以总计是1440万，而且要求三立大股东8月底前完成改正出清持股。不过 NCC 委员林丽云跟王维京不认同这项裁罚，说三立刻意隐匿，不能够只罚系统台了事啊，应该要重审过往申请案，尤其是中加申请将三立财经新闻台移到48台一案。所以有两位委员认为说三立是刻意隐匿，他不认同现在所寄出的裁罚哦。那么再来这个事情，就有准立委哦也炮轰，觉得 NCC 是变相纵放。这国民党准立委翁小玲他说，这个违反附加条款就应该要废止原来的处分呢、NCC 对中加案做了很多附加条款，如果有任何付款没有完成或是违规，就要把原来许可废止或是撤销，现在只用限期改正给予将近半年去做股权出清，这个就是变相纵放。那民众党的准立委黄国昌也批评，不出预期 NCC 因为要轻轻放下，又怕影响到选情，才会硬是拖到大选后处理。所以黄国昌说NCC 可耻，三立违法不罚，只警告禁电视。这绿营媒体是大获全胜啊！你看，一个这个不罚三立，另外禁电视也只是轻轻的给予警告。那这个给禁电视的警告要拖两个月，他们觉得这当中必有猫腻哦。你看，不立即要求改正，对三立违法入股也是轻轻放过，所以如此 NCC 这引起了准立委的挞伐呀。那包括到选前开了一个违背当时要争取频道的承诺，然后事后选举一结束，这个节目也结束，那大家的观感是如何呢？来延续在整点报时前，来自今天联合报、中国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对于 NCC 的争议判决，长期关注政媒议题的时代力量立法院党团副总召陈娇华委员批评哦，说这 NCC 主委陈耀祥选前选后都在护航三立，没有任何财阀根本就是摆烂，那中嘉集团只有被开罚1440万元，对于营收破百亿的中嘉，这一个1440万根本不算什么。这个是在媒体针对立委这件事情的回应啊，做的报道。那么 NCC 的两名委员也认为应该重审三立移频换照案，也建议要修法，要加入有线系统频道业者股权结构透明化的规定哦。那系统业者上层股东没法管， NCC 说要拟规范呐。这个三立入股中嘉案踩到媒体垄断红线，NCC 昨天开罚中嘉，而且要求中嘉限期改正广电三法，过去并没有对第四台系统业者上层股东做出详尽规定，让三立得以复杂的股权交易方式规避 NCC 负有的负担条件，就简单讲就是附加条款的意思哦。而针对入股中嘉上层股东之一的荣盛投资， NCC 未来也打算修正广电三法，补破网，避免这类情况再发生啊。那这是这次在今天两大报头版头翻开内页还有相关的报道，而且这事儿坦白讲也备受乐听大众的瞩目哦。这个我们来看看哦，去年10月禁电视有推出一个节目哦，就是大选进来讲2024选战论坛，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他们在大选期间违背承诺推出政论节目，而这一档节目背负着阶段性任务，那这个阶段性任务就是选举，选举结束后阶段性任务达成，因此节目也随之结束。但比较可疑的地方在于 NCC 单是启动调查就花了2个月，而且还选在选举结束之后才公布财阀，这个财阀也只是给警告。那么 NCC 对于禁电视为什么轻轻带过，为什么现在才处分，这个号称独立的机关真的经得起检验吗？哦，这是许多朋友关注提出的质疑，因为照理说独立机关应该是必须要就事论事，你是不可以也不能够也不会有任何的压力哦。我们就应该站在一个法，站在一个理，你要去做判断。但是呢，你看就这个禁电视的事情，你要拖2个月，拖到选举都结束，简单讲也就是这个政论节目的阶段性任务可以放下的时候，然后你再来做裁处，这个裁处也只是轻轻的警告安内干丢哦，你没有立即要求改正，这原因就在禁电视违背他当初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哦，营运的承诺，你不会去参与任何这个政治的事务哦，尤其是这个政论节目可能会影响选举的左右选情的政论节目。好，这是一个。那再来呢，这个三立入股中嘉案， NCC 早就已经明确画出红线，下三立的大股东明知故犯，透过复杂而隐匿的方式 持有中嘉股权，结果最后却只是罚卖家，不罚有主观犯意的买家，这也难怪难以杜绝外界悠悠之口啊。所以这个身为一个独立机关，独立监理机关，那应该要怎么做才能给全民交代呢？那就是第一个，为什么拖两个月？第二个，三例入股轻轻放过，违法入股轻轻放过，这两个恐怕还有得浇水交代了呢。接下来新会期要上了，所以这事儿显然在立法院会继续追到底呀。接着我们来看《自由时报》头版版面的这一则新闻，这个处理就超明快的哦。这一位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前记者王志安，他以第三地中国人士申请来台湾观光，可是呢却违规上 talk show 节目录影。陆委会昨天指出，经过跟主管机关移民署联系，他明确违反相关的法规，所以决定按规定给予处罚。那他已经离开台湾了，那么处罚就是从现在起废止他的入境许可证，而且管制五年不得来台湾。因为你是申请观光签证，你就不能够从事跟观光无关的活动啊，譬如说包括上节目录影或是工作，通通不可以。好，那么他是累犯，其实上次来台湾的时候就已经违规了，那么一年多次出境就是可以进我们这里入境，也可以出境啊，入出境许可证。那么一月份上旬他还来台湾观察大选，已经离境了，不在台湾了，但现在他五年内不得来台，管制他不得来台。好，那移民署的资料说，从去年9月1号开放旅居海外大陆地区人民申请来台湾观光，到12月底总共有49849人次申请来台湾，有28030人次入境，这段期间查获违规人数有10个人，移民署依违规的情节除了废止他们的入出境许可证，也管制一定期间不许可他们再入境。好，就是移民署给予这个违规的观光签证却来上节目录影，这个就绝对不可以哦。同样的，我们如果有这个出境到其他国家申请的是他们国家的观光签证的话，记得我们也不可以从事跟观光完全无关的活动，了解吗？这样就变成我们会违规了所以这都得要谨慎小心，不要触犯到入境国家的游戏规则。接着我们来看这一则新闻，要特别提醒所有照顾小朋友的家长要留意了这照顾小 baby 小婴儿，其实他有时候会头转来转去的，因此我们这个照顾过小孩的这个朋友们大概都有印象大概会让这个孩子们那个小 baby 的时候会把他轻轻的把他给身体包裹住，就是怕他乱抓，有没有？就是或是戴个小手套，怕他抓伤脸脸。所以呢，这个请问你小 baby 小婴儿这个小朋友小孩子可以给他戴口罩吗？这个也是一个要询问的问题啊。请问在照顾小孩经验丰富的您的看法是如何呢？这里就发生了一起这个新北市的11个月大的男婴那么在公托中心，因为戴口罩，那戴口罩你知道孩子们戴口罩闷，他就会哭闹，会动嘛不舒服会哭闹，竟然因此遭到泪水浸湿的口罩活活闷死而这件事情披露后，这名小 baby 的父亲他说，公托中心照顾员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救小孩，可是却因为轻忽而错过，导致悲剧发生。所以对这家公托的主任以及两名照顾员提告，社会局则说，如果涉及疏失将依法裁处。确实这个口罩如果这个沾到水它湿的话，你戴在口鼻上你怎么呼吸呢？这就会闷住了嘛。所以这个 不太能够理解哦。我印象中好像比较没有看到那个小婴儿小 baby 给他戴口罩的。那工作中心是说，因为最近天气太冷，所以呢戴个口罩，第一个这个比较保暖。我们都知道其实口罩有时候戴上去，那个我们吸进去的这个空气也稍微暖一点点啦。第二个再来一个就是比较重要，就是戴口罩保护嘛，就避免你看现在流感病毒那么的多，所以他的出发点利益是良善，可是这个做法好像不太对，是吧？小 baby 你给他口罩，啊，一哭眼泪一弄湿口罩，刚好覆盖在口鼻上，那不就完全没法呼吸了吗？是吧？所以这个部分也提醒所有哦，照顾小孩子的大人们，照顾员要特别留意，保姆要留意哦。对于婴幼儿是不建议戴口罩，因为他们是不适合戴口罩的对象啊。所以这个戴口罩应该是工作人员跟家属吧，你要保护小 baby， 是我们大人要戴口罩，我们如果闷至少我们会调整一下，对吧？但小 baby 他哪有办法去自己把口罩拿下来自己去，所以这个他无法自救的哦。因此在这里也以这一起非常遗憾的这个疏失事件，预请所有照顾婴幼儿的孩子们的朋友们，你要特别留意照顾小孩、照顾孩子的正确的照顾方式啊。那这个非常遗憾，在今天中时头版下方的新闻，其实各方内页也都有报道，媒体也都有报道，也但愿以这一起事件提醒所有照顾幼儿的婴幼儿的朋友们，要提高警觉，多加留意了。好，这位11个月大的小 baby 疑似戴口罩活活闷死，再次预请所有朋友们要注意留意，如果您是照顾小孩子，随时看他的身体的变化，那再来保护孩子。那婴幼儿太小了，那就是我们大人来戴口罩哦，提高孩子们的这个保护力。好，那再来还有另外一起令人非常这心酸心疼的哦，这新北市的这一名国三男学生遭割颈身亡，今天上午告别式啊，今天那父亲说他很后悔，他一直以来教儿子这个要明辨是非，因此儿子太过正直，他说他实在是很后悔哦，正直的儿子勇于挺身而出，也因此遭来不幸。这个天下父母心啊，教导还是要教导，但有时候我们可能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你去表达，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教育孩子如何融入社会适应这个环境。因为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哦，跟以前我们成长的环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过去我们那种哦，这悍然挺身而出维护正义，我们要伸张这公理正义，这个方式要做一些调整，但是这个态度跟观念是对的，只是要怎么去表达，怎么让事情能够圆满，这个当中的技巧也是我们要去教育跟学习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想看，以前我们那个生活环境，我们那个质朴的农村农业工业环境，到现在环境不同，方法也要跟着做调整哦。一连两起让身为父母的朋友们非常心疼不舍的新闻。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是在自由头版下方这两则新闻哦，这也是要提醒大家，这一则优先这一则提醒大家留意，我们会有一些这个花盆啊、盆栽啊摆放的位置哦，自己要注意，如果因为位置不恰当以致影响到他人行进的安全，这恐怕您得上法院说清楚讲明白了。好，这是发生在南投，有一名屋主在自己家的屋檐下摆放花盆，那放置处有铺设柏油，因为 公车闪避其他车辆，结果呢去撞到了这花盆，民众报警处理后，警方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1500元。他说这个地方是他的私人土地耶，所以就提行政诉讼。那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认为花盆置放地点啊就是道路，不能够摆放任何妨碍交通的物品，因此判决屋主败诉。所以这个很多朋友也会认为，这土地是我的啊，我的土地我为什么不能够放花盆啊，放其他的物品啊、哦、告诉您，只要是它成了道路，也有可能影响到其他人的行进安全，不管是汽车、机车、行人，这个通通都不可以哦。以这起案例来告诉您，即便私有地也不能够影响通行。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下方，好，然后再来看的，这是所长涉嫌洗钱，这知名律师大所建业法律事务所的所长王姓所长，他身兼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负责人，可是呢却在这个交易平台创办人卷入诈欺争议后，他呢也涉入洗钱的疑云，结果被地检署台北地检署指挥警调等单位实录搜索，以涉犯洗钱诈欺等罪拘提5个人，侦讯后给收押了。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一个即便你撇清说不知情，但是你名下的金流却异常流动，那这个你就没办法说清楚讲明白了，因此被收押禁见了。所以卷入了虚拟货币诈欺案，还涉及洗钱，这些根本明着摆着就是彩虹线，这肯定要吃官司的。预请大家投资或是这个创业、哦、都要搞清楚你的这个事情当中有没有涉及不法，有没有可能会从事不法。这创业赚钱我们都鼓励，但是您得合法创业，合法赚钱呐、啊，这才是这个鼓励之道哦。那么如果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不允许的，也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多听新闻，也可以让自己别踩着红线，当心会被找去吃免钱饭呢。来，今天是几号？今天是1月25号，对吧？1月25号是什么日子呢？是我们一年一新兵第一梯要入营的日子，分在竹中南营区进行为期8周的入伍训练。那义男说配套不足，担心输在社会的起跑点。在今天中时联合头版下方有报道，还有另外义务役士官恢复这个预试预官考试，2027年恢复。好，先来看哦，这义男今天入伍，这家长心情很复杂哦。有的家长说很好，让孩子去开开眼界挺好的，那么也有人说哈，薪水怎么这么低呀、啊、那也有家长担心台海危机，结果今天入伍成了第一批要上战场的义男呢。这一年制义务役津贴今年上路后，第一批的义男今天1月25号入营。那兵役制度延长，有义男当作报效国家，也有义男感叹24小时待命，薪水却比基本工资还要低。那前8个星期新训还只有10000多元，而且退伍难与跟社会接轨。家长则忧心哦，台海危机没解，如果万一万一万一，那这一些青年恐怕会被征召，会是第一批上战场的哦。那好，来看看这一些今天要报道的义男的心情哦。就有义男说，比起早期当2年3年兵，一年役还是有基础、有驻地、有专精、有兵科基地等训练跟联合演训等等。而且国防部说至少打靶掰 打靶800发子弹以上，所以入伍后接受军事级射击训练，开开眼界也是挺好的哦，要不然你怎么会有机会，除了我们一般就你另外付费去学习这个射击之外，一般大概没什么机会哦，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义男本身说，一年不长不短，我就当作是报效国家吧。好，那既然报效国家，你就别谈薪资报酬了是吧。那好，来看看家长。家长呢说，担心的是退伍后的问题。那国际报告一再显示，台湾局势复杂危险，万一有状况，这些退役青年一定是第一批被征召上战场的，做父母的怎么可能会不担心呢？那你看看那个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就知道，现在战争靠的是飞弹，是无人机，实际陆地近距离射击几率已经是大幅降低的。那如果真的一旦台湾海峡爆发战争，台湾好不隆咚算起来20多万名的兵力，你要对上对岸的解放军，他拉出来一批就是200万的兵力，我们台湾征召再多人也没用啊。哦，有家长也有这样的一个论点。好，总之今天就是一年制义务役上路后第一批的义男要入营，有670个人今天入营，但也有义男说呢，这配套不足啊，这有其他的忧心忧虑哦。好，那么这么说吧啊，既然政府已经这样调整游戏规则了，那么服兵役也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保家卫国更是男儿肩上的担当，所以就这么顺顺的接受8周的新训吧。那么希望一年之后男孩能够蜕变成男人，过去不都是这样对吧？有没有印象，过去我们女生大概以前啦，以前这个还没有女兵入伍之前呢，更古早古早以前，我们大概就要透过一些戏剧对吧，从戏剧上去看到，哦，原来这个军队军营内的这个训练啊操练啊是这个样子对吧，这个也算是我们大开眼界。后来随着其实有一些木兰兵报道，也可以女性也可以服役之后呢，慢慢的这些都不再是让大家觉得很好奇的区块的所在了。这就有点像我们这做父母的说易子而教对吧，家己的孩子你怎么搞都搞不来，但是有些老师就会，哎，我教你的小孩你教我的小孩，就譬如说像我们比较常看到一些教导才艺的也是这样哦，那教授语文的语言的也是这样哦，就发现那易子而教效果挺好的。而且这个一年役新兵哦，这入伍一年，就是训练体格，训练做事的这个效率态度观念，大概就是这一年的时间哦。那现在跟过去不一样的有许多，包括就到达什么温度之外呢，户外的操练就会暂停，然后这个跟以前比起来，反正你现在去看看啊，大概上50岁的这些退役的或是还在军中服务的，你问他们，他们就开始跟你哦，疫情温弄安暖，以前我们都怎么样怎么样，现在又如何如何好。重点是呢，希望进去这一年能够把男孩蜕变成责任感还有有担当的大男孩出来，应该男人吧，都要顶天立地的这个男人出来哦。好，那么这个今年不是今年，是有未来要入这个一年役新兵的男学生哦，高中的男学生说哦，多这一年的兵役让他担心出社会就输在起跑点，等于晚一年嘛。虽然先前有讨论可以分3年修完学分然后大四去当兵，但是呢有很多研究所在考试前都有实习时数限制，所以不清楚3年内是不是能够完成所有学分跟实习时数，所以感到忐忑不安哦。那目前呢政府的配套措施不足，有一些学校的校系你可以 大四先去当兵，但是如果你的志愿是商管相关科系，大四是实习的好机会，也有投信公司会招商，这么一来所有的规划都要延后了，所以还是会有影响力。好，那么另外也有人说，那我刚好现在不是有那个复征义务役士官吗？那想想也可以考虑继续留营嘛，那就来看一下哦，这继续留营你要肩负的责任、训练跟义务哦，这彼此都是相对等的哦。那我们今年将复征1000位义务役士官，那这一类校选预试是由单位择优送士官训，完训后进任下士，返回原单位服役。那至于在2027年要复征的预试预官，则会依照部队需求分发服役单位，那当然待遇也会不一样哦。那么义务役士官是过去就有的制度，所以即便训练加重，也不至会有无法接轨的问题。但要当义务役士官，除了接训单位遴选，你自己本身也要有意愿，理解到薪水增加，训练量当然也会增大，自己得先做好心理准备。那至于志愿役士官要管兵，又要带义务役士官，那外界担忧工作量因此变大，不过现在毕竟士官数量变多，工作量也会因此减轻，其实是好事。但是因为义务役士官跟志愿役士官不同，又不是一般士兵，那志愿役士官在带兵上面的心态你自己也要有所调试，所以呢就回归到役男自己本身心理的这个心理建设、心理准备，如果你选择有这个意愿要当义务役士官的话。好，那义务役士官复征，那再来2027年有预试跟预官恢复哦，那有考试啊，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毕竟现在才2024年刚开始。赶紧来关心哦，长荣劳资协商来告诉你，这有部分达成共识，但是呢这协商3个小时最后还是没能圆了外界原来期盼你们能够落幕，圆满落幕，和谐落幕，没有。这1月31号要再协商，那消基会呼吁罢工应该要有预告期呀。那今天工会要讨论罢工时程，那长荣航空说尽速拟定对岸回应诉求，下个星期三1月31号再协商。这长荣航空机师酝酿春节期间罢工，昨天进行第5度的劳资协商。桃园市机师职业工会理事长李信燕说，长荣航空只提出非常一小步的善意，没有看到具体方案，工会理事会今天将继续讨论罢工时程和方式。那长荣航空则在会后发布5点决议，将在昨天协商基础上尽速拟定对岸，希望跟工会能够尽速达成共识哦。那预计下个礼拜三再协商哦，但现在旅行社也在看哦，要如何因应对策呢？万一下个星期三协商还是破裂的话，那怎么办呢？已经接单的旅行社，已经换了机位的旅行社，赶紧找其他航空公司转位子、转单呐、啊！这罢工也要预告期，这是特别提醒的，不是说你现在喊我明天罢工不行，你要有个预告期，你至少不能够影响到其他乘客的权益，是吧？那包括旅行社也要给他有能够处理的缓冲时间嘛。好，那么另外再来看、立法院接下来这两党，就蓝跟白，国民党跟民众党要推不在籍投票，这算是连环出招啊。那今天再推人工生殖法议题，这蓝白在连环出招，国民党立委在昨天开记者会宣布要提案立法不在籍投票法，籍就户籍地的意思哦。你看看在台湾的印尼移工都能够进行海外投票了，可是我们却不能，这到底是印尼比较落后还是我们比较落后呢？所以哦，他们说要效法美国提出的通讯投票， 特设投票所投票，将为全台湾不在户籍地工作求学的人口大概有200万人保障他们的公民投票权。民众党昨天也不约而同强调，新会期将会在这个不在籍投票上来努力，要把它列为优先法案，让民进党无法再打假球。这民众党轰民进党打假球哦，那他们要这个跟进国民党提出的人工生殖法议题，所以到现在看来，好像蓝跟白在某些议题上的理念想法是有共识的，因此会不会影响到下个星期四2月1号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上的合作机会呢？好，那么接着再来要提醒大家留意的哦，恐怕物价又会有波动了。为什么呢？因为电价可能会调涨。这中华经济研究院昨天发布最新的经济预测，上调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到 3.1%， 至于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大概 1.88%， 低于 2% 的通膨警戒线。那但是呢，这个政大教授连贤明说，消费者物价指数粘性很强，而且政府可能调涨电价，而电价调整对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当其冲。那阳明海运的董事长郑真茂也说，鸿海危机仍是潜在的风险，而且俄罗斯乌克兰战火也没停啊，这些都是通膨的隐忧，各国可能因此延长紧缩货币政策。所以你看，哈不隆咚加起来有四大不确定性，那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物价哦，因此听来听去看来看去，大概这个物价会在上涨，感觉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因此也提醒大家，当然也要拜托所有的企业主老板，在可以的范围之内为您的员工调整一些薪水吧，因为这个薪水不是真的加薪啊，而是来因应接下来物价波动所造成的实质性的薪资倒退，我们就先行调高一些些，让员工们至少不要未来的支出会大于收入吧。那每个人都会做一些收入的规划，多少百分比是必须储蓄的，多少百分比做投资，多少百分比是家庭支出用度，或是教育子女奉养父母的。那如果物价有调整，势必这一环的支出也会增加嘛。好，接着再来看啊，自由时报头版版面，失聪的孩子可以听见声音了，这基因疗法成功了，美国第一例天生失聪的11岁的男童，他听见声音，听得到了。这位男童在去年10月在美国宾州费城儿童医院成为了针对这个基因突变引起的感觉神经性听力损失开发的基因疗法全球第一位的受试者，接受哦，接受的受，试就是试验的试哦，受试者。那么在昨天医院指出，这孩子接受将近4个月的治疗之后，所有频率测试下的听力在30天内显著恢复，而且某些频率听力在第30天恢复到正常范围呢。而这项里程碑为世界各地因为基因突变而听力损失的患者带来了一线听得见的希望呀。好，这是自由时报头版版面的新闻。那么再来我们看啊，这是有关操演的联勇操演秀，这中共基建不断的侵扰台湾，那我军持续提升战备能力，所以呢陆军基部第234旅在屏东进行联勇操演，大秀我们的金石战机，包括有阿帕奇直升机，还有战搜直升机、火箭筒射击等等，还有各式的破炮及飞弹演训，展现 我国军的金石战绩，这个是在今天自由时报头版版面的图文。那么还有这一则图文也是这两天所很多朋友们都在追的，追什么？追雪。玉山变超级大冰库了，放眼望去，哇，真是雪白一片呐、啊！寒流发威，昨天玉山零下11度变成大冰库，排云山庄积雪，屋顶还有厚冰掉落。预管处说，距离主峰顶1公里处，因为积雪结冰严重，所以呢，必须要穿上石爪的冰爪。另外，在碎石坡峰口至主峰顶，则已经结出硬冰，行走在这里可以说是步步惊魂。所以预请山友务必要当心。那主峰上则是一片银白世界，主峰顶石碑也满布霜雪，远观主峰跟群峰，你放眼望去看到就是什么雪线覆盖山头，就两个字，绝美。这景象、相当的动人。动是什么？冷冻的冻啊，相当动人呢。好，这是节目最后分享的图文，在今天自由时报头版版面哦。那么你也可以 Google 关键字，就会看到这皑皑白雪的一片雪白的雪景，煞是动人呢。真的是两个字哦，就绝美。那也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我们明天再会，拜拜。